2025年11月16日，马来西亚主日崇拜。早上好，很高兴今天早上在这里见到大家。你们当中有多少人参加了本周的研讨会？啊，很好。今天我们有些重要内容要分享，这些信息至关重要。我的意思是，你们确实需要了解我们将要讨论的内容。首先，请大家先和我一起翻到《使徒行传》第一章。在大家翻书的时候，我要特别感谢邀请我们前来分享的牧师们，感谢所有工作人员、志愿者以及促成这次盛会顺利举办的每一个人。你们的服事是为神而做的，他知晓并珍视你们的付出。阿们。让我们用掌声感谢他们。筹办一场大会需要付出许多，当多数人只需坐着聆听时，带领者和志愿者们往往要奔波操劳各项事务，甚至无暇完整聆听内容，但他们同样是在侍奉主。阿们。今早我要分享的是一个我认为极其重要的主题，耶稣看他为至关重要的。因此我们想分享《使徒行传》第一章的部分内容。通常当我谈论这些主题时，你们会看到某种固定模式。我们将从《使徒行传》第一章开始读几节经文，第一节写到提阿非罗啊，我已经做了前书，论到耶稣开头一切所行所教训的。注意此处不是说完成，而是开头。直到他借着圣灵吩咐所拣选的使徒，以后被接上升的日子为止。他受害之后，用许多的凭据将自己活活的显给使徒看，40天之久向他们显现，讲说神国的事。耶稣和他们聚集的时候，嘱咐他们说，不要离开耶路撒冷，要等候父所应许的，就是你们听见我说过的。约翰是用水施洗，但不多几日，你们要受圣灵的洗。请注意他所说的应许。他嘱咐门徒要在耶路撒冷等候，直到领受父所应许的。接着他讲到施洗约翰用水施洗，但他宣告不多几日，你们要受圣灵的洗。第六节继续记载，他们聚集的时候，门徒问耶稣说，主啊，你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时候吗？耶稣对他们说，父凭着自己的权柄所定的时候，日期不是你们可以知道的。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，你们就必得着能力，必要在耶路撒冷、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。注意此刻他所说的话。此刻他正向他们讲述父的应许。他在宣告一个至关重要的真理，如此重要，以致他强调不要离开，在领受这个应许之前，甚至不要去传道。他说，这应许必将实现，你们需要它，要留在这里，直到你们得着。随后你会注意到，门徒突然打断他的教导，急切地追问，你要在这时候复兴以色列国吗？我们要再次成为强大的民族吗？这恰恰打断了耶稣关于父的应许的讲述。接着他告诉他们，那不是你们该知道的事，与你们无关。但在第八节经文中，他说，但你们必得着能力。能力。若你参加过研讨会就会知道，这里能力一词对应的希腊文是 dunamis， 字面意思是一支前进势不可挡的军队的全部力量。这就是圣灵所蕴含进入你里面，你所要领受的能力。他说，你们必得着，不是获取能，而是必得着这大能。如此强盛的能力是天国全部的力量，是天军全备的威能，是一支所向披靡的军队。这就是圣灵降临后你将拥有的能力。如今大多数基督徒并不相信这点，他们相信自己领受了方言，这固然没错，但请注意，此刻耶稣甚至没有强调方言，他强调的是能力。现在许多人认为神紧握能力不放，每当你需要医治时，他才会施舍一点能力让你得医治。他们认为神有所保留，在他释放能力前你什么都做不了。但今天早晨我要告诉你们，当你们领受永生神大能的圣灵时，神的能力就在你里面同时释放出来，他差遣他的大能。事实上，在古希腊原文中，能力的表述之一，这个词本身就有这个含义，经上说这是同一种能力。 现在请注意，这是与神所拥有并施展的同一种能力。这就是圣灵。圣灵不仅是你们的保惠师，他确实是你们的保惠师，但他不仅仅是保惠师，他是你们的保惠师，他是你们的帮助者，他是引领和引导你们的那一位。他在你们生命中担当的角色，正是耶稣本该为你们担当的一切，因为耶稣曾说，我若不去，就不能差遣圣灵来。现在，请听另一节大多数基督徒都不相信的经文。他说得非常明白，我去是与你们有益的，我若不去，就不能差遣圣灵到你们这里来。这意味着你们拥有圣灵，比耶稣亲自站在你们身边更为有益。现在想一想，神宁愿你们拥有圣灵，也不愿耶稣站在你们身边为你做所有事。为什么？因为当他进入你里面时，基督的灵也进入你里面，此刻他不再是在你身旁行事，而是在你里面再次通过你来运行。这节经文是多数基督徒难以置信的。他们总以为圣灵只是为帮助者，当你情绪低落时安慰你，当你沮丧时鼓舞你。这些固然属实，但正因他住在你里面，这一切才成为可能。他活在你里面，居住在你里面，他就是借着耶稣行出一切大能的那位，他也渴望透过你的生命成就同样的事。所以如果你要成为真正的圣经基督徒，领受圣灵，并允许圣灵住在你里面，在你里面行事，在你里面说话，在你里面自由运行，这是至关重要的。多数基督徒从未达到这般境地。他们或许会领受圣灵，一旦开始说起方言，就止步不前，不再更深进入。这扇敞开的门本是带你进入的，就像购买房屋，当你推开前门，步入玄关，环顾四周时，你会惊叹，这真是华美绝伦的居所。然后你拿出你的枕头，铺上小床垫和毯子，就放在门口那里，直接躺下睡觉，再也不进房子的其他部分。这样做是错误的，尤其当这房子是一份礼物，特别是当这份礼物来自神时。所以认为一旦领受了说方言的恩赐就可以停滞不前，这种想法是错误的。说方言其实是为其他一切恩赐打开大门。实际上约翰·雷克曾说过，说方言成就了他的事工。我可以告诉你，这在我生命中也是一样的。我在祷告时说方言的时间很可能不肯定比说英语的时间多。为什么？因为我并不总是知道该如何祷告，所以我会用我知道的方式祷告，按照圣经的教导祷告，然后我会顺着圣灵祷告，让他替我献上完美的祷告，为我祈求一切所需，并将我需要的一切灌注给我。他赐给我信息，赐给我知识的言语，智慧的言语。为什么？因为这一切都在他里面。圣经对此说得很清楚，甚至在以弗所书第三章也有提及，我们稍后还会回到使徒行传。在以弗所书第三章第二十节中写道，神能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，充充足足地成就一切，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。这并不是终点，然而许多人却在此止步。他们会赞叹神何其伟大，称颂他是奇妙的神。这诚然千真万确。可他们随后便戛然而止，只截取经文的片段，他能成就一切超过我所求所想的，却在神使用逗号之处画上句号。殊不知经文接着阐明，要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才得以实现。这句话的深意在于，神固然能成就远超我们所求所想的事，但唯有根据运行在我们里面的大能才能实现。那么在我们里面运行的是什么能力？正是那股 Dunamis 的能力，就像我们先前所说，如同所向披靡的军队的非凡能力。请注意，这大能就在你里面，它必须在你里面运行。因此当经文说照着运行在你们心里的大力时，就意味着你必须让这 Dunamis 的能力在你里面活跃运行，而不是休眠的。如果它处于休眠状态，那是因为你没有让它释放出来。你必须让它活跃运行， 这样才能成就经文所说的。神能照着运行在你们心里的圣灵的大能，充充足足地成就一切，超过你们所求所想的。运行这个词在希腊原文中是 energo， 正是英文能量 energy 的词源。也就是说，神能照着那势不可挡不断前进的军队般运行在你们里面，激发你们的大能，充充足足地成就一切，超过你们所求所想的。使徒行传一章八节说，你们必得这能力，这能力与神自己所拥有和彰显的能力相同。当然如此，因为是神在你们里面运行，借着你们施展大能来医治病人，叫死人复活，赶鬼传福音。你们需要圣灵的洗礼才能传福音。为什么？因为当你传福音时，首先关于传道。保罗说，我把福音传遍了。当他谈到自己如何传道时，他强调自己是用神迹奇事的能力把福音传得全备。传福音不只靠言语，必须有神迹奇事伴随。这能力不仅对使徒有效，这是给每一个领受了那势不可挡不断前进的神的大能军队的人。当你领受圣灵时，你里面所蕴藏的远超你的想象。或许你只是触及皮毛，或许你曾经说方言，或许你某个恩赐运作过知识的言语或智慧的言语，又或许你经历过信心的恩赐运行，这些都从圣灵而出，由他激发运转，而这不过是他释放那完整大能的一部分，为要解决横亘在你面前的一切问题。你拥有一位永不离弃的帮助者，他不会来了又走，不会举步又撤，也不会突然消失。他进入你里面，要永远内住。正如耶稣所说，他与你们同在，也住在你们里面。当他住在你们里面时，经上记着说，他要进到你们里面居住。神亲自宣告，我要在他们里面行走，在他们里面说话，我要住在他们里面。看啊，这就是他借着圣灵内住在你里面的方式，以他的同在充满你。当经上说他要住在你们里面时，希腊原文直译为他要进入你们里面。现在请理解这一点，并让他在你里面安家落户。想象那位天地之神进入你里面，住在你里面，以你为居所，在你里面安家。要知道，有时你可以建造一个家，却没有真正安顿下来，有时你在家里却感觉不到家的温暖。你必须允许圣灵进入你里面，住在你里面，并让他感到宾至如归。你必须让他有家的感觉。这意味着什么？这意味着你不只在周日与他交谈，更要在平日与他沟通。这意味着你要持续与他相交，让他感受到家的温暖。这也意味着你必须将生命的每个部分都交给他。看啊，我们常常向神呼求，主啊，我渴望更多得着你。这其实不够准确。事实上，这句话应当是神对你说，我渴望更多得着你。你以为是自己想要更多得着神，但事实是你生命中拥有的神的分量完全取决于你自己。为什么？因为决定权在你手中，由你来决定要让他在你生命中占据多少空间。你决定他能在多大程度上进入并安家。或许你已邀请他进入，他也确实住在你里面。但他是否感到宾至如归呢？他会安定下来吗？还是你始终与他保持距离？每当他开始审视你的房子，你的生活，每当他注视着你，或是当他试图走向那边的另一个房间时，你会阻止他吗？哦，等等，等等，等等，你是客人。你可以接触这些，但别进那个房间。哇，那是我的私人空间。我不希望你进入那个房间。但对他，你不能这样。你必须让他完全掌管你的生活。我稍后会向你展示这一点，你要完全顺服于他。这并不意味着你只是站在那里什么都不做。顺服神就是将自己降服于神，降服于圣灵，而圣灵就是神。我们还必须明白，要做到这一点，你必须顺服于他，并遵行他的吩咐。当你顺服于他时，就是在向他降服。降服不是消极被动，不是只说 无论神想做什么都可以。如果你这样想，他就无法通过你成就任何事。你需要做的是明白他的旨意，然后遵行他的意愿。如果他要医治病人，你就得伸出手来。为什么？因为他就在你里面。如果你参加过研讨会，你就听过这些内容，也明白这些原则，但我要你们注意《使徒行传》第一章第八节。经上说，但你们必得着能力。在 dunamis 能力之后，英王钦定本说之后，但希腊原文说的是当 when。所以我们这样来读，但当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时，你们就必得着这股势不可挡，如大军压境般的力量。你必须明白，如果你已经领受了圣灵，那么想想看，他就在你里面。他住在你里面。你会说，可我感受不到，我不知道，我不确定，那是否毫无意义？如果你去别人家做客却觉得拘束，你会怎么做？你会坐在角落保持安静。圣灵也是如此。如果他觉得不自在，你就必须让他宾至如归。你如何让他感到自在呢？与他交谈，与他相交。这就是我们今早所做的，这本该持续发生的状态。当我们领受圣餐 Communion 时，圣餐这个词就意味着共同相交，意味着合而为一。圣餐这个词本身就蕴含着在联合中相聚的意思。就这样，你与他合而为一。这意味着我们与耶稣基督的宝血和身体相交。我们领受这事时，他为我们倾洒宝血，为我们舍身。我们与圣灵相交，明白他为什么为我们而死，为什么流尽宝血使我们脱离罪恶，为什么破碎身体使我们得医治。为什么？为要让我们成为他葡萄园里良善、强壮、健康的工人。他赐你健康，不是为让你过自己的小日子，他赐你新生，也不是为让你随心所欲。圣经说，若声称住在他里面或认识他，就该照他所行的去行。马太福音16章23至25节中，耶稣对他的门徒说，若有人要跟从我，就当舍己，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。这直白的指明，凡渴望与耶稣同行追随他的人，必须向自己死，向个人目标死，向自我计划死，向生命中一切就是死，然后活出他的生命，行走在他的道路上。你循着他的足迹而行，与他同行相交。许多人却想着，我可不愿那样，我不想放弃自己的生活，只想让耶稣进入我的生命，给我更美好的生活，加添我已拥有的。我要他赐福于我，却不愿献上自己的生命。这样的你其实并不真正渴慕耶稣，是耶稣渴望得着你。听啊，当你进入基督里，遵行他的吩咐，顺服于他，他必用圣灵充满你，赐你圣灵的大能，使你能行他所行的一切事。那时你将发现，按着他的心意生活何等喜乐，这绝不是可怕的重负。你不知我放弃了多少，但你可知他为得着你放弃了什么。他放弃了天堂来到这里，取了人的身体，现在他将永远被困在一个人的身体里。诚然，这身体已得荣耀，与必朽坏的血肉之躯不尽相同，但他再也不能仅仅是一个灵了。他如此选择，他永远与人相连，正是为使你脱离罪恶，让他的大能住在你里面。然后他让你与他一同坐在天父旁边，当你坐在他旁边时，他就进入你的身体。如今他行走在这世上，这就是他的目的。因此，这就是圣灵的目的。圣灵在你生命的每个领域运行。我可以为你讲述无数关于圣灵如何在我生命中做工的见证，有时为他人，有时为我，情况各有不同。但归根结底，只要你愿意顺服他，向他敞开，他总在那里提供帮助。这意味着在你的一切道路上承认他，无论经历什么，无论前往何处，都要承认他，让他知道，我相信你与我同在，我知道你我携手必能战胜一切阻碍。但你必须明白，你与他原为一，你不是祈求食物的孤儿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并不是孤儿。 他没有抛弃我们为孤儿。他教导我们这样祷告，求赐予我们日用的饮食，这饮食包括医治。他说赐给我们日用的饮食，他从不愿你乞讨度日。他说我从未见过一人被弃，也未见过一人的后裔乞讨。他不要你祈求，哦，求你医治我，求你医治我。不，不，不，你必须明白耶稣已经成就了。他已付上代价。对你的医治，他已做了能做的一切。现在他只等着你说，我相信，我接受，这医治是我的。这就是你在等待的。这就是他在等待的。阿们，阿们。但使徒保罗说，我们必须醒悟为义。我们必须醒悟我们在神面前的地位。我们必须醒悟我们在神的国里，神的国在我们里面，因为神的国在我们里面。因为我们是他的儿女，他就差他儿子的灵进入我们心里，呼叫阿爸父。因为我们有他的灵，我们就拥有一切。神既将耶稣赐给我们，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赐给我们吗？他对你毫无保留，他只希望你决心相信。当你相信时，就必得着，正如你得着重生一样。2000年前你尚未出生时，他就为你死，让你得以重生。他使这救恩成为可能，并为全人类预备。他将其摆在每个人面前。他说，你若信，就能得着。他说，我所做的一切，就是要让你们相信，我为你们而死，我代替了你们的位置，我为你们做了赎价。此刻他正等待着你们做出决定，承认这是真的。当你说是的，他为我而死，他背负我的罪孽，他要重新创造我，使我成为新造的人那一刻，你就尊他为主，当即获得重生。从此他所有的一切都属于你。但我们常妄自菲薄，我不配得这恩典。其实我们追求的本就不是配得的份。你绝不想要你真正配得的。让我告诉你，你渴求的是耶稣配得的，而他配得你，因为他为你而死。如今他配得活在你里面，他的牺牲正是为了让圣灵能住在我们每个人里面。此刻你我拥有的不是圣灵碎片，而是圣灵全然内住。你若问这是怎么做到的，我不知道，我也不在乎，我只知道事实就是如此。就这么简单。阿们。如果你们昨晚在场，便亲眼见证了神的荣耀，目睹了神在人生命中所行的奇事。神为什么如此行事？只因他愿世人得帮助，他希望人们信靠他。更盼昨晚得医治的众人能转身医治他人，将这份恩典传递下去，并说，神既为我成就，也必为你们成就。为什么？因为他同等的爱每一个人，他从不偏待人。道理就是这么简单。让我们回到使徒行传1章第8节，你们必得着能力， Dunamis， 那如前进的军队般势不可挡的完满全能。我反复强调这句话，唯愿你们能领悟，看见自己内住的这项恩赐。本周我们称之为应许，这正是耶稣所应许的等候，直到你们领受这应许。现在我们继续，请看使徒行传2章第1节，五旬节到了，门徒都聚集在一处。忽然从天上有响声下来，好像一阵大风吹过，充满了他们所坐的屋子，又有舌头如火焰显现出来，分开落在他们个人头上。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，按着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话来。现在我要着重讲第4节经文。第四节提到他们领受圣灵时写道，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。这里充满一词的原意是完全填满，但最贴切的解释是他们都受到圣灵的影响和掌管。请注意，每次在新约，尤其是使徒行传中读到某人被圣灵充满时，都要理解这个含义。要知道在五旬节那天，他们受了圣灵的洗，经上说他们都被充满。耶稣曾预言，这将是一次圣灵的洗礼。使徒行传2章说，他们都被充满，这就是被圣灵充满的经历。此后每次你看到这一幕，都意味着同样的含义， 他们此刻完全沉浸其中。听好了，他们都被影响到必须付诸行动的地步。这可是个重大转变。经文中说，他们都被圣灵充满，字面意思就是他们受圣灵影响到必须采取行动的程度。换句话说，他们被神的意志如此充满，如此强烈的占据，以至于不得不做出实际行动。想想看吧。那么他们必须做什么呢？当圣灵赐予他们口才时，他们就开始说方言。因此，每当你被圣灵充满时，你也会如此被他彻底占据。也就是说，你会如此专注于他。我们可以说你被他所充满，而这总会引导你采取行动，总会促使你有所作为。这就像爱一样。在基督的教会里，我们常谈论爱。但每次提及爱时，每当耶稣谈到爱，除了与彼得对话时用过其他词汇外，他使用的都是 agape 这个词，仅有那么一两次例外。但每当耶稣提到爱时，他都说，若有人爱我，就当背起他的十字架，舍命来跟从我。这里用的词是 agape， 神圣之爱。从术语上讲， agape 意味着一种不求回报的爱，是一种自我牺牲的爱。当耶稣多次使用这个词时，他说，人为朋友舍命，没有比这更大的爱了。换句话说，他是在表明，我献出生命，并不期待任何回报。但有一点，我很少听人提起，每次耶稣谈及爱时，你知道他总会将行动与爱联系起来吗？他从不空泛地说，你们要对众人怀有爱意，然后告诉你，验证方式是当你感到温暖朦胧的愉悦感时，就知道自己有爱了。不，他说的是，你若真有爱，就必付诸行动。每次提到爱，都伴随着具体的行为要求。所以，你需要仔细查考耶稣论及爱的经文，看看与之相连的具体行动是什么。这里说到，他们都被圣灵充满，而当他们被充满时，就被推动到采取行动的地步。他们不可能只是坐着无所作为。许多人声称自己被圣灵充满，却几乎一生都坐着不动。听着，圣灵是运行不息的，他始终在运行。你需要时刻与他同行，无论何时何地。当你在杂货店时，当你在工作时，无论在哪里，他都在运行。他随时准备帮助他人，他随时准备借着你说话，他随时准备通过你工作。他会赐下知识的言语，他会赐下智慧的言语。所有这些不同的方面都是他在你里面运行。现在让我继续讲下去。注意看，《使徒行传》第一章是应许，而到了第二章，我们看到了能力。这能力显现到如此地步，以至于促使他们采取行动，说方言。让我们继续往下看。现在跟我一起翻到《使徒行传》第二章32节，彼得正在传道。我们将继续他讲到的最后部分。这耶稣，神已经叫他复活了，我们都为这事做见证。他既被神的右手高举，又从父受了所应许的圣灵，就把你们所看见、所听见的浇灌下来。换句话说，耶稣领受了圣灵，从父神那里得到了圣灵的应许，如今他将这圣灵倾倒而出。他将圣灵倾注在地上，圣灵已经浇灌下来，你们已经领受了。圣灵倾注到哪里去了？难道是倾注在地上就消失了吗？不，圣灵倾注并流入那些预备好接受他的人心里。他来不是为了漂浮在什么虚无缥缈的云彩里，他来到这世上就是要住在你们里面。这就是他的目的，有一个为他预备的居所。圣经说，神为耶稣基督预备了身体。那么你知道吗？耶稣基督也为圣灵预备了身体，而圣灵就住在你们里面。经上说，如今我们借着圣灵成为神的居所，神住在你们里面。你想知道神在哪里？很多时候这样问本身并没有错，但很多时候当人们祷告时会抬头仰望，试图望向天堂。你从这里是看不见天堂的，所以你们也看不见天上的神。 所以，如果想知道神在哪里，他就在近处。我常听人说，老兄啊，我祷告时，总觉得祷告连天花板都够不着。他们不必穿过天花板，为什么？因为他住在你里面，从你腹中要涌流出活水的江河来。这话是指着那尚未赐下的圣灵说的，如今这圣灵已经赐给我们了。所以，此刻神就住在你里面。他的新住址就是你，就是这么简单，这就是他的居所。我并不是说他不在天堂。看啊，人们总不明白，早在有无线网络出现之前，我们就有一位无线连接的神，现在我们与他连接着。即使没有网线，我们同样与他连接着。他既在这里，也在那里，阿们。猜猜怎么着？你既在这里，也在那里与他同坐。若你能相信自己此刻正与他同坐，就能相信他此时正住在你里面。这本是同个道理。所以你们终要确认自己所信的是什么，这是我们马上要讨论。今天我不会占用你们太长时间。我知道研讨会已经结束，所以今天我不是来给你们开研讨会的。不过你们可能需要提醒我，毕竟我习惯每天站着讲到六七个小时。所以像45分钟、30分钟这样的时长，说实话，那感觉就像我现在才刚热完身。让我们继续吧，刚才讲到第32节，让我找找现在讲到哪了。好，第33节。经文说他已经将这圣灵浇灌下来，就是你们现在所看见的。接着第34节，因为大卫并没有升到天上，但他自己说，主对我主说，你坐在我的右手边，等我时你仇敌坐你的脚凳。听见了吗？坐在我的右边，等我时你仇敌坐你的脚凳。因此以色列全家当确实的知道，你们钉在十字架上的这位耶稣，神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了。众人听见这话觉得扎心，就对彼得和其余的使徒说，先生们，弟兄们，我们当怎样行？彼得还在讲道，他们就迫不及待地问，好了，我们听够了，现在该做什么？到底该怎么行？彼得对他们说，你们要悔改，改变你们的心思，转身悔改，远离你们的罪孽。他说，悔改，你们个人都要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浸，叫你们的罪得赦，你们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。现在注意看，精彩的部分来了。这里将你包括在内，因为这应许是给你们和你们的儿女，并一切在远方的人。此刻这应许正开始包括你，就是我们主我们神所呼召的。要知道，如果你属于教会，你就是被呼召的之一。我们在研讨会上谈过这点，所以你已被召唤。这正是耶稣说的，你以为是你选择了我吗？不是你们选择了我，而是我拣选了你们，对吧？他还说，不是我拣选了你们。所以你被呼召，你被拣选。正因如此，既然你被呼召，就意味着那同样的圣灵也是为你预备的。因为凡神所召的人都将领受同一位圣灵。现在注意听，跟上我的思路。他说，这应许是给你们和你们的儿女，并一切在远方的人，就是主我们神所要呼召的。现在注意看，与我一起往下看，好吧，不如就留在此处。他还用许多话做见证，劝勉他们说，你们当救自己脱离这弯曲的世代。于是欢喜领受他话的人就受了洗。那一天门徒约加添了3000人。他们都恒心持守使徒们的教导，彼此交通，擘饼，祷告。众人都惧怕，使徒们又行了许多奇事和迹象。信的人都在一处，凡物公用，并且卖了田产物品，照个人所需用的分给个人。他们天天同心合意，恒切地在殿里，且从这家到那家掰饼，存着欢喜和专一的心用饭，赞美神，得众民的喜爱。主将应当得救的人天天加给教会。现在留意他在此处所说的。我为什么要特别指出这点？因为当你领受圣灵时，内心自然会产生与基督徒团契相交的渴望，渴望与他们共融，这正是他们所行的。 他们聚集在一起，恒心持守使徒的教导，聆听使徒的教导，反复思想并付诸实践，不断思索我们该如何活出这真理。于是他们开始行动，恒切聚会，掰饼共餐，彼此团契，赞美神，形成了属灵共同体。他们为什么与志同道合的人在一起？他们与那些和他们有同样信仰的人在一起，然后他们走出去，向那些信仰不同的人做见证。请注意看，因为在《使徒行传》中，现在我们来到第三章，但别忘了第一章记载的是应许，第二章五旬节那天所应许的能力就降临了。现在让我们进入《使徒行传》第三章。第三章第一节记载，那时彼得和约翰。容我说，这是整本圣经中我最爱的篇章之一，这章蕴含太多宝贵真理了。本章前半部分就打破了诸多传统，我们称之为神圣不可侵犯的教条。让我们细细品读这段经文，并逐一指出其中的关键点。第一节记载，伸出祷告时分，彼得和约翰上圣殿去。有一个人从出母腹就是瘸腿的，天天被人抬来，放在殿的一个门口，那门名叫美门，求进殿的人施舍。这实在令人惊叹。若你参与过我们的医治培训，就会明白，我们从圣经中证实了耶稣医治的根本原因，众说纷纭。有人说他行医治是为证明自己是神，这并不是事实。他从未通过神迹奇事来证明自己的神性。如果说医治是为显明神性，那么十二门徒外出医治病人时，岂不也成了神？显然，耶稣施行医治并不是为了证明自己是神。但如果你查考每次记载耶稣为什么医治的经文，总会发现一个不变的原因，因为怜悯。每一次他怜悯他们并医治他们时，他心怀慈悲，人们就会呼喊怜悯我们吧，而他便会施以怜悯。什么是怜悯？怜悯就是一种同情。这里说到，请注意这一点，我之所以提出来，是因为经文中记载这个人天天被人抬来放在美门口，他是在求周济。若你查阅英王钦定本中施舍这个词，它是一个很短的词，但如果你查找希腊原文，对应的词却很长，那个长词就是表示怜悯的词。这人是在向每个进殿的人祈求怜悯。想想看，他祈求施舍。什么是施舍？我们明白，那指钱财、奉献或是能帮助他的东西。但实际上，他是在祈求怜悯。现在思考这一点，为什么耶稣医治时会动慈心？这人正祈求着怜悯。让我们看看他是否得到了。注意第三节记载，他看见彼得和约翰将要进殿，就求他们施舍，实际是求怜悯，他没有说要钱。此刻我们明确两点，第一，他并没有怀着得医治的信心。此刻他并没有真的寻求医治，也不抱此期待。他要的是钱。由此，我们知道两件事，他没有得医治的信心。我们怎么知道的？因他每天被人抬到圣殿门口乞讨。同时我们也知道他连对钱财也缺乏信心，我们怎么知道？因他仍在不断乞讨。由此可见，这个人根本毫无信心可言，对吧？经文并未显明这人有任何信心。现在注意第三节，实际是第四节的记载，彼得和约翰定睛看他，彼得说，你看我们。当时彼得与约翰走到这人面前，他们看见他，他在求施舍。彼得和约翰看着他，定睛看他，凝视着他，就是看着这个乞丐。要明白，此刻彼得和约翰是正要去祷告的路上。这意味着什么？说明他们自觉祷告尚未充足，仍需更多祷告，此刻正在前往祷告的途中。这不是祷告后的场景，而是祷告前的时刻。你们明白吗？就在祷告之前，注意看，彼得突然与约翰一同定睛看他，说，你看我们。如果你在教会待过一段时间，就会知道这是不对的。你从不会告诉别人看我们。我们常说什么？要仰望耶稣，对吧？ 但彼得当时却不是这么说的。有趣吧？因为我们总说仰望耶稣，然后什么都没发生。彼得却说看我们，紧接着就有奇迹要发生。你看，我们总以为自己的神学体系完美无缺，但也许彼得的神学更胜一筹。最奇妙的是，他根本没上过8年神学院，只不过跟从耶稣3年而已。可怜人啊，他多匮乏啊，没能享受我们优秀神学院的熏陶，但他有耶稣同在，阿们。接着他说，注意看我们。这算是彼得第一个失误了，他已经搞砸了，是吧？那人留意看他们，指望从他们得着什么。没错，钱。他指望得到钱，压根没期待医治。第6节记载，彼得说，金银我都没有。现在人们总把这当成五旬节派的证据，因为多数五旬节派信徒中通常就是这个意思。哦，金银。我金银都没有。但现在注意接下来发生了什么。你看，事情是这样的，他说，金银我都没有，只把我所有的给你。你们所求的金钱我确实没有。可我有一样能给你的。看啊，就在那。彼得做出了不同寻常的举动。彼得与普通基督徒不一样。普通基督徒会说，哦，我们祷告看看主会怎么做。但彼得没有这样。彼得说，金银我都没有，只把我所有的给你，奉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，起来行走。彼得心里明白。现在注意，他知道自己拥有某种能力。他怎么知道自己有这能力？因为他知道自己已领受了。他知道应许已赐下。他知道能力已降临。现在就是验证的时刻。现在该看看这能力会成就什么。注意看，因为彼得说，金银我都没有，只把我所有的给你。这意味着什么？彼得不仅知道自己有这能力，更知道可以将其传递出去。他没有说，让我先祷告看看。主啊，这是你的旨意吗？主啊，你希望我医治这人吗？若是你的意思，我就做。若不是，我不想做任何惹你发怒的事。注意，彼得并没有那样做。事实上，你还会注意到另一点，彼得从未为那个人祷告过，一次都没有。看啊，我们总是被那些宗教仪式的条条框框所束缚。现在请继续专注在《使徒行传》第3章，但容我先提一下《马可福音》第16章。我要让你们看看我们有多少次做错了事。因为在《马可福音》16章15到20节中，耶稣列举了圣灵将通过他的追随者和信众彰显的诸多神迹，其中当然包括赶鬼，还有一个就是手按病人，病人就必好了。你们知道《马可福音》16章15至20节最令人惊讶的是什么吗？整段经文压根没提祷告，一次都没有。经文从没说他们要为病人祷告，病人就得医治，而是说他们要用手按病人，病人就必好了。可悲的是，每当我们开始为人按手时，总习惯先祷告。这就是为什么，这也是昨晚我选择那样行事的原因之一。你们注意到我没有停下来为人祷告了吗？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我根本不需要纠结这个问题，你得明白，如果我真那样做，反而错了。看看你能理解到什么程度吧。如果我当时停下来为人祷告，那才是做错了。因为圣经上没说为病人祷告，而是说按手在病人身上。所以我做的就是按手，没有祷告。为什么不需要祷告？祷告是向神说话。我不需要为任何人的医治向神祷告。为什么我不需要确认这是否是神的旨意？因为我已经知道神的旨意。我怎么知道神关于医治的旨意？因为我熟悉以赛亚书53章，熟悉马太福音8章16至17节，也熟悉彼得前书2章24节，这三处经文都明确指出医治病人是神的旨意。耶稣在鞭刑柱上和十字架上所献的祭，永远证明了神关于医治的旨意。你永远不需要询问神这是否是他的旨意。为什么？他所受的鞭伤已经证明，因他受的鞭伤， 我们得医治，这永远彰显了神要医治病人的旨意。你永远不需要问神，这是你的旨意吗？你想怎么做？不，这永远是他的旨意。昨晚我们聚会时，大概有七八百人吧，具体数字记不清了。我们为每个渴望被按手祷告的人代求，我想基本上每个人都接受了祷告。我们逐一触碰每个人释放生命的医治。每次站在一个人面前时，我都选择相信医治这人是神的旨意。这个决定我瞬间就做好了，就是现在，此刻就是他们领受的时候。我按手后就转向下一个人。如果你注意观察，会发现我通常移动两三个人的距离后，那些坐轮椅的人就会站起来。有时旁人会稍加搀扶，但至少半数人直接从轮椅上跳起来，开始自如的行走活动。在场亲眼见证的请举手。阿们，你们刚才都看见了。我并没有停下来反复为他们祷告，说什么再来点能力，更多能力要临到了之类的话。弟兄啊，神的大能浩如烟海，根本不需要我们拼命充电。多放些，不，不，你触碰时就有足够的医治的能力，这触碰能医治整间医院。你明白吗？这就是神的全能如此之大。这就是我们按此方式行事的原因。我没有为人们祷告，我们触碰就释放生命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相信，因着这信心，他们领受并得着医治。这就是彼得此刻对这人所做的。他说，金银我都没有，只把我所有的给你。你注意到他没有问那人是否想要吗？你发现了吗？他从未说你想要得医治吗？他从没有这样问。你说，好吧，这问题很蠢，但未必如你想的那般愚蠢。有些人并不想得医治。曾有个人对我说，你能为我按手吗？我想得医治，但能不能让疗效延迟到周二之后？你想要我给你个缓释疗效的医治是吧？等到周二才生效。对，对。为什么？因为周一我要去领残障补助金，必须证明自己是残障人士，若被医好就领不到钱了。告诉你，人的想法有时真令你惊讶，对吧？我告诉他，我说我不会参与你的欺诈行为，我说我要按手在你身上，你现在就要得医治。他已经看到了他当时的样子，我是说他真的不希望在周二之前被治好，但我抓住他，他当时坐在轮椅上，就在那儿，哪儿也去不了，所以我最终抓住他了。现在请看，因为在使徒行传第三章，好吧，我们还在这里。他说，彼得说，金银我都没有，只把我所有的给你。你看到了吗？这真让我惊叹。他知道自己拥有什么，也知道可以把它给出去。明白了吗？作为一个基督徒，你必须清楚自己拥有什么。你被赐予了《使徒行传》第一章里的应许，希望你们相信《使徒行传》第一章，希望你们经历了《使徒行传》第二章。但如果你经历了第二章，现在就是进入第三章的时候了。现在是你该到了凡我所有的都可以给予他人的时候了。就像我说的，他甚至没问这个人想不想要，直接就给了他。现在请看结果。他甚至都没有祷告，这才是关键。那些都是我们建立起来的传统罢了。你必须明白，当你知道能帮助某人时，你不会在意他们是如何陷入困境的，也不会去追溯他们的过往历史。比如，就算追问你之前做了什么，可他们当下确实需要帮助啊。难道要说不行，我们得核查你的背景，调查你祖辈的情况吗？难道必须追溯这些？难道要问是不是你祖父犯下的罪孽导致了现在的处境？你觉得当事人会对所有人坦白这种事吗？没人会到处宣扬自己的罪过。你以为你祖父会向所有人忏悔他的过错？他可能犯过你根本不知道的罪孽。但如果必须先查明这些才能给予救赎，那永远都无法获得自由，你也永远无法让他们得自由。明白这个道理吗？ 你必须认识到神是何等伟大。人们常向史密斯·威格尔斯沃斯请教，他总是说，这句话我引用过无数次，稍后你就明白原因，我里面的我比外面的我大1000倍。为什么这么说？因为他深知神有多么伟大，而在里面的神比威格尔斯沃斯的外在大得多。为什么？因为神就在他里面。他说，我所拥有的此刻就给予你，这正是你们必须学习的。你必须明白，你里面的你比外面的你更大。你所需要做的就是忘记外在，让内在的能力彰显于外。阿们。这样你就能将你所拥有的给予他人，而人们此刻渴望的正是这些。他们或许不认同你的宗教理念，但他们需要你的帮助。人们热爱耶稣，但大多不太喜欢基督徒，对吗？原因是什么？因为基督徒身上属乎基督徒自己的东西太多，而彰显出来的耶稣却不多。正如经上所说，我奉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给你，你起来行走。他没有祷告，而是奉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发出命令，起来行走。这不是向神的祷告，而是一道命令。接下来的情形值得注意，那人动作似乎太迟缓。为什么这么说？因为经文记载，彼得就拉着他的右手扶他起来。显然那人没有立即行动，所以彼得才伸手搀扶，毕竟先前已命令他起来行走。接着经文记载，他的脚和踝子骨立刻得了力量。当他触碰到那人时，奇迹即刻发生。这究竟意味着什么？他将手按在病人身上，这就是他所做的。他发出一道命令，然后将那人扶起。此刻他伸出手按在那人身上，第八节经文中，那人就跳起来，站着又行走，同他们进了殿，走着跳着赞美神。现在他正行走跳跃称颂神。他们在圣殿里，现场众人都看见了。看啊，百姓都看见他行走赞美神，认出这人原本就是坐在圣殿美门口求施舍的，就因发生在他身上的事满心稀奇惊讶。充满这个词又出现了，但这次他们充满的是惊讶。你会注意到，这种惊讶将促使他们采取某种行动。要知道，我们明白这个道理，因为即便是被愤怒充满的人，你怎么知道他们满腔怒火？你能看出来，你能听出来。为什么？因为这情绪驱使他们付诸行动。而这里他们是被稀奇与惊讶充满了，对吧？第十节，没错。第十一节，很好。那得了医治的瘸子正在称为所罗门的廊下，拉着彼得、约翰，众百姓一起跑到他们那里，都大大惊奇。于是他们满心惊奇，以至于不得不采取行动。他们做了什么？他们充满稀奇与惊讶，促使他们必须有所行动。他们做了什么？他们奔向那些人。每当你看到充满这个词，就会看到随之而来的行动。所以如果没有任何行动，就不要说你被圣灵充满。神是行动的神。现在注意彼得说的话，是的，第十二节，当彼得看到这一幕。请注意，当他看见众人都跑过来聚集时，就对百姓说，以色列人啊，为什么对这事感到惊奇呢？为什么定睛看我们，以为我们凭自己的能力和圣洁使这人行走呢？现在看彼得说的话，他先是让门口的瘸子定睛看我们，就当场医治了他。那人立刻跳起来行走，众人都跑来围观，满心惊奇。这时彼得却说，为什么定睛看我们？前一刻他还叫人定睛看他，下一刻却说，为什么定睛看我们？想想这其中的深意。他接着说，你们以为，这里又涉及一些人的传统，是凭我们自己的能力和圣洁使这人行走的吗？他究竟想表达什么？他说，你们为什么定睛看我们？难道以为我们会法术吗？以为我们拥有这种能力？听着，他说，我所拥有的，我愿给予。 但他真正想说的是，这能力并不是源于我们自身，所以他才强调凭我们自己的能力。他说，这能力确实在我们身上，但并不是从我们开始的。它来自神，是它在我们里面运行。他又说，你们为什么定睛看我们？仿佛我们会魔法，好像这能力是我们自己发出的。他说，不，这能力是神赐予我们的圣灵的恩赐。接着他说，好像是凭我们自己的能力和圣洁。这是什么意思？他的意思是，听着，你们看着我们，好像以为我们过着某种完美圣洁的生活，仿佛我们隐居深山，终日与神相交，圣洁无比。但说实话，若独自住在山上，不与人来往，保持圣洁当然容易，对吧？然而他说，不，不是凭着我们自己的圣洁。他说，我们活得不够好，既不曾圣洁无瑕，也不曾做过任何配得上神如此使用我们的事。现在你们明白了吗？你难道不能这样说吗？你不能说，是的，这并不是凭我自己的能力。为什么？因为这是圣灵的大能，这是那只势不可挡不断前进的军队般住在我里面的力量，是天国的军团。住在我里面的是属天的能力，这就是能力的源头。他还说，我活得还不够圣洁。若你愿意承认，难道不正是这样吗？你没有活得足够圣洁，以至于神能使用你，这不令人惊叹吗？难道这没给你盼望吗？彼得说，我不配，不是我们的能力，我也不够圣洁。这话适用于许多人，所以此刻你完全可以说，知道吗？并不是靠我自己的能力，我也并没有完全圣洁到能让神使用我。神若能使用彼得，就必定能使用你。很有可能你要记住，彼得曾经否认过基督，而很可能你从未否认过基督，所以你已经在某方面胜过彼得了，对吧？只要不否认基督就好。接着他在经文中说，是的，他说，彼得看见这情形，就对百姓回应道，以色列人啊，为什么对这事感到惊奇呢？为什么定睛看我们，以为我们是凭自己的能力和圣洁使这人行走呢？随后他便开始传道。彼得抓住机会向这些人传道。他说，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的神，就是我们父辈的神，已经荣耀了他的儿子耶稣，就是你们交出去的那位。注意，他在告诉他们是神成就了这事。他又说，神赐给我们那位被你们交出去的耶稣。此刻他正在指责他们，是你们把他交出去的。听着，你们在比拉多面前不但交出了他，还否认他，即便比拉多已经决定释放他。彼得说，这不是比拉多的错，是你们的错。比拉多定义要释放他，你们竟在比拉多面前弃绝了他。他这是在做什么？他在归咎责任，此刻他正在指出他们的罪。第十四节说，你们弃绝了那圣洁公义者，反求着释放一个凶手给你们。你们杀了那生命的君，神却叫他从死里复活，我们都是这事的见证。接着在第十六节，彼得揭示了一个奥秘。现在请仔细听，他告诉我们他运作能力的秘诀。他说，因信他的名。谁的名？耶稣的名。难道不是吗？这不是他一开始说的吗？他奉耶稣基督的名对那人说，金银我都没有，但我要把我所有的给你。我奉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，叫你起来行走。他在这里第十六节说，这是他的名，因信他的名，使你们所看见的这人健壮了。你们看啊，要明白，正是借着他的信心，使这人全然的医治了。在你们众人面前，他说了什么？他说，我知道我有什么，我用了耶稣的名。正是耶稣的名，以及对那名的信心，使这人得医治了。你们明白了吗？我们今天歌颂了这名，我们谈过他的名是圣洁的，他的名超乎万名之上，不是吗？我们是否相信这一点？难道我们只是在唱谎言吗？你们应当相信这一点，对吧？ 你们若重生了，是怎么重生的？是因信耶稣的名。所以你们若信耶稣的名，这意味着什么？彼得就是这样说的，他治好了这个瘸腿的人。他说，是因着耶稣的名，以及对那名的信心，使这人痊愈了。你得救是因为你信靠耶稣的名，这名字超乎万名之上，一切有名的都要向耶稣之名屈膝。这话没错吧？这些经文你不都听过吗？所以如果你说自己得救了，这意味着什么？意味着你得救是因信靠耶稣的名。而这又代表什么？说明你在告诉我，你得救时就拥有了彼得所说的能力。正是凭着那能力，他医治了瘸腿的人。你明白吗？你若宣称得救，就等于宣称自己拥有彼得所说的耶稣的名，以及对这名的信心，正是这信心医治了瘸子。明白吗？正因如此，当你踏入世界时，必须带着耶稣的名和对这名的信心前行。此后，无论遭遇病痛、疾患或他人身上的任何苦难，你都要深知这名号超乎一切名字之上，这名胜过癌症，胜过白血病，胜过艾滋病毒，胜过一切有名的事物。即便他没有名字，耶稣之名依然凌驾其上，万物都必须向你臣服。阿们。听着，这不是你们理解的普通概念，这不仅仅是神学理论。你们必须明白，这是现实。那圣名超越一切有名之物，凡有名字的都需向那名屈膝，而你们有权随时随地使用那名。他曾说，你们奉我的名无论求什么，我必成就。阿们。阿们。这意味着什么？意味着你不必自己去做，对吗？你不必自己去做。那是什么意思？这意味着你已被授予使用那名的权柄。他应许，若你们奉我的名祈求，我必成全。所以他只是在等待你释放他的大能，他的工作就是让那圣名彰显效力。当你使用那名时，耶稣就亲自介入，因为奉耶稣的名意味着动用他的权柄。知道吗？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已赐给他了。因此你们要奉那名去医治病人，死人复活，赶逐污鬼，传扬福音，并释放被掳的得自由。阿们。好的，我现在要祷告了，之后会把时间交还给牧师。但此刻我要奉耶稣的名为你们祷告。天父，我们感谢你。我们感谢你的话语。我们感谢你的灵。父啊，我们感谢你能让我们明白你的话语，感谢借着你的灵，我们有权柄使用你的名，在任何境况中呼求这名，使一切仇敌都向这名屈膝。所以父啊，我感谢你。此刻我奉耶稣的名，向这地方凡在我声音所及之处的一切疾病、疼痛和病症宣告，我奉耶稣的名命令你们，所有的痛苦、折磨、恐惧、引证，每一丝一毫都必须奉耶稣的名离开。此刻一切疾病、疼痛、病症，凡不属神的灵的，所有邪灵的势力，你们都要听从并顺服神话语的权柄。奉耶稣的名，我命令所有疾病、所有疼痛全部离开。奉耶稣的名离开这些人，永远不得返回。这里没有你们的立足之地。我这不是在商量，奉耶稣的名必须如此成就。阿们。阿们。现在开始行动吧。开始做你之前做不到的事。你无法呼吸，那就呼吸。无论是什么阻碍了你，只管开始去做。只管开始去做。检查疼痛感。它消失了。现在必须让它消失。这是我最后一次对你们讲话的机会。希望我鼓励到了你们。希望我激发了你们的爱心，勉励你们行善。我们计划再回来。我已经被邀请今年晚些时候回来，所以我们计划届时回来，期待能协助、培训并装备你们，尽我们所能提供帮助。再次感谢你们的邀请，感谢你们的款待，我们对你们满怀感激。奉耶稣的名，愿神保守你们。